当你选择不原谅一个曾经就到深深伤害过你的人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觉得，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惩罚他，对吧？
对，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就是觉得是在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其实呢，你是在为你自己打造一个极其坚固的牢笼，而且最讽刺的是，你亲手把这扇牢笼的钥匙交给了那个伤害你的人。
哇，这个说法真的非常一针见血。
没错，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这不是一次浮于表面的闲聊，而是一堂专为我们亲爱的基督徒听众准备的需要直面内心最深处痛苦的属灵课程。
是的，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内容非常核心。
今天我们要直接切入我们的资料源中的第四课，也就是 Lesson 4， 它的主题叫做释放不饶恕 Release Unforgiveness。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要直击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必须面对的话题，就是苦读。
说实话，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确实是。所以我想先问问正在聆听的你，你是否曾感到被背叛？是否曾被利用？或者被你最信任的人狠狠地撕裂过？
因为我们要探讨的绝不仅仅是心理学层面上的那种，你知道什么情绪平复啊，或者放下过去这种表面文章。
对，没那么简单。
完全不是。
这是一场极其真实的发生在你内在的属灵征战，它直接关乎你在基督里是否能真正站立得住。
没错。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深入经文的骨髓，看透仇敌到底是如何利用我们的伤口来建立营垒的。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课程最后，我会带领大家进行一段极具力量的逐字逐句的释放祷告。
哇，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的，所以请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到最后，因为那将是你夺回生命主权的时候。
好，所以让我们先把整个逻辑推演清楚，就是背叛是别人对我们做的，对吧？那是外在的客观事实。
没错，是外在的。
那问题是，当这种外在的伤害发生后，它并不会自动立刻就变成我们内在的苦读，这中间一定有一个转化机制。
确实如此。当伤害发生的那一刻，我们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里非常清晰地找到这个机制的源头。耶稣在马太福音6:14-15里设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前提。
对，那段经文很经典。
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句话其实听起来挺有分量的。
极其有分量。接着呢，希伯来书12:15又向我们揭示了那个转化机制的最终结果，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等等，毒根，这让我想起医学上的一个概念，这听起来非常像属灵层面上的那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知道吗？
哇，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就是本来愤怒或者受伤的感觉是我们面对不公时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免疫系统一样，用来警告我们有危险，
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但是这里有个概念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当我们紧紧抓着这种不饶恕在脑海里反复重播那些伤害的时候，这个防御机制就失控了，
彻底失控了。
它不再抵御外敌，而是开始攻击宿主本身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所以背叛是别人对我们做的，是外在的，而苦读是我们对自己做的，是内在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个类比极其精准，就是外在的背叛和内在的苦读之间最核心的区别。背叛是别人施加给你的动作，而苦读是你自己选择吞下的毒药。
天哪，自己吞下的毒药。
是的，当我们允许不饶恕在心里停留，我们就等于给苦毒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你知道，极其完美的土壤。而在属灵的维度上，就不仅是心理上的内耗，这更像是直接给魔鬼递上了一张合法进入你生命的通行证。
等等，合法进入的通行证， 这词儿可是很重的。
非常重。其实如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那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的话。
啊，就是那个被免了巨额债务的仆人。
对。当那个仆人被免了1000万银子的债，却转头去掐住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的脖子时，主人大怒。经文里是怎么说的？
我记得是被交给了掌刑的。
没错，主人把他交乎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在属灵层面上，当我们拒绝饶恕时，这就像是我们把自己锁进了一个无形的刑讯室，也就是折磨者的地牢。
哇哦！
我们被交乎掌刑的，这就意味着邪灵和撒旦因此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身体健康，拥有了直接的访问权和折磨的权限。
你想想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掌刑的折磨简直太真实了。伤害你的人可能早就搬走了，换了工作，甚至把当年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完全不受影响。
对，但你却每天凌晨2点惊醒，心跳加速，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进行着虚构的法庭辩论。
是的，极其消耗。
背叛其实是一次性的，发生在那年那月那天，但苦读却是我们给自己按下了无限循环播放键，我们自己在刑讯室里折磨自己。
没错，唯一的解药，唯一能切断这种循环，甚至奇迹般的将这些创伤从仇敌手中夺回来的方法，就是饶恕。
确实，
如果我们想把魔鬼从我们的生命中驱逐出去，我们就必须收回那张通行证，拒绝停留在冒犯和不饶恕当中。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逻辑，但说实话，我相信很多听众此刻内心正在经历巨大的拉扯。
这是肯定的，这非常反直觉。
对啊，既然我们都知道苦读就是自掘坟墓，既然知道自己在被折磨，为什么正在听节目的你我，在面对伤害时，依然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那份不饶恕不放呢？
因为我们被欺骗了。这就涉及到了新约中一个非常奇妙，甚至可以说极其狡猾的希腊词汇，在马太福音18章7节中提到了绊倒人的事，或者说冒犯。
英文里经常翻译成 offense。
对，在希腊原文中这个词是 scandalon。
scandalon， 这听起来有点像英文里的丑闻 scandal， 对吧？
没错，他们在词源上是同宗的，但在耶稣那个时代的语境中， scandalon 并不是指某人说了一句难听的话这种简单的得罪。
那它到底指什么？
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装有诱饵的陷阱的触发器。
陷阱的触发器？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野外的那种捕兽夹，中间放着一块鲜血淋漓的肉作为诱饵，那块肉下面连着的机关就是 scandalon。 当动物被诱饵吸引，触碰了那个触发器去吃诱饵的时候，陷阱就会瞬间以极大的力量猛然关上，动物就被死死困住了。
等一下，我必须要在这里反驳一下，因为你知道这难道不是非常反直觉的吗？
你说。
我们通常认为紧紧抓住别人的错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如果我被虐待了，或者被合伙人卷走了所有的钱，我感到愤怒，那是极其正常的反应啊，错的是他们。
绝对的。
那你现在告诉我，我保持这份理直气壮的愤怒，反而是在吃撒旦的诱饵，这在心理学上很难人接受，它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公义感会变成一个陷阱？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也是所有受过伤的人都会问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你的痛苦是真实的。对方的罪恶也是真实的。神绝对没有轻看你的眼泪，也没有说对方的做法是合理的。
对，神是公义的。
但在属灵征战的逻辑里，仇敌极其聪明，撒旦并不总是用虚假的东西来诱惑你，他最阴险的策略就是把别人对你真实的冒犯、真实的不公、真实的背叛当做那块诱饵放在那里。
哇，
他看起来完全合理，你被伤害了，你有权利生气，你甚至有权利要求赔偿。仇敌就在你耳边说，对，紧紧抓住这份愤怒，这是你应得的权利。
啊，我彻底明白了，仇敌用我合法的权利做诱饵。
正是如此，仇敌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有理，他只在乎你有没有咬下去。当你咬下这口不饶恕的诱饵，沉浸在我是受害者，我绝不原谅的情绪中时， Scandalium 的机关就被触发了，
陷阱啪的一声就关上了。
没错，你以为你是在用愤怒筑起一堵高墙来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你以为你在惩罚别人，实际上你成了被困在陷阱里的猎物。
天哪，难怪我们需要被释放，也就是 deliverance，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掉进陷阱里动弹不得了。
是的，
我们死死咬着那块名叫正义的诱饵，却不知道自己的腿已经被捕兽夹夹碎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极其清醒的认知。当你选择宽恕时，你根本不是在释放你的施虐者，你不是在给他们开脱。当你宽恕时，你实际上是在释放一个囚犯，而那个囚犯正是你自己。
释放囚犯，而我就是那个囚犯，这句话太有分量了。但是知道自己是被困的囚犯是一回事儿，真正要越狱又是另一回事。
这确实是最难的一步。
我想直接对正在听这堂课的你说话，也许你经历过极其可怕的事情，你的婚姻中充满了谎言，或者你的纯真在童年时被残忍地夺走，又或者你在职场、在教会里经历了一段被彻底利用或丢弃的痛苦旅程。
这些痛苦都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不是在用一堆神学词汇来粉饰你的太平。当你试图去原谅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会尖叫，如果我原谅了，那不就等于给他们发了一张免死金牌，一张 free pass 吗？那我的公道在哪里？
啊，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撕裂感是极其真实的，而这正是阻碍我们越狱的最大误解。我们必须彻底打破它。
怎么打破？
饶恕绝不是说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也绝不是让他们逃脱神公义的审判。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而不是一个情感的决定。
这是一个关键点。你的意思是，我不需要等到我感觉好一点了，或者等到对方良心发现跑来向我痛哭流涕的道歉，我才能去原谅？
绝对不需要。如果你要等对方的道歉，或者等自己的情绪平复，你可能要把自己困在那个陷阱里一辈子。因为很多人连自己做错了什么都不知道，或者他们根本不在乎。
太真实了，很多人根本不在乎。
我们可以看看圣经中极其伟大的榜样。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罗马兵丁在分他的衣服，法利赛人甚至坚信他们钉死耶稣是在替天行道。任何人向耶稣请求原谅？
是的，没有任何人。
但耶稣是怎么做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还有初代教会的司提反，当他被狂热的暴徒用石头砸得血肉模糊，即将死去的时候，他也是在宽恕。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哇，
他们都没有等待任何人的道歉，也没有被情绪裹挟，这是纯粹的意志的决定。
这也是听起来让人感到绝望啊。说实话，我们只是凡人，在极度的背叛和痛苦中，我们没有耶稣那样的神性。如果现在有人深深地伤害了我，你让我靠着意志力去决定原谅，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
这是正常的。
我的大脑和情绪会全面抗拒这种看似极其不公平的做法。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到底该怎么操作？
你说的非常对，靠着我们自己在肉体里，这确实是不可能的。没有圣灵的超自然介入，原谅就是一句苍白的宗教口号。这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机制所在。你不可能一边盯着伤口，一边完成饶恕。
所以必须要把目光从伤口上移开。
没错，只要你还在舔舐伤口，只要你的眼睛还死死盯着别人是怎么亏负你的，你看到的全是我失去了什么，你就绝对无法原谅。
那破局之道在哪里？
你必须将目光转向十字架。当你看向十字架，看看你我的罪对耶稣做了什么，圣灵就会赐给你饶恕的力量。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之所以我们需要看向十字架，是因为那里有一种完全不对等、极度不公平的恩典。
没错。
你回想一下，我们对神犯下的罪，我们无数次对他的背叛和悖逆，比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犯的罪都要深重的多。我们欠了神1000万银子的债，根本还不清。
一点都没错。
但当你看向十字架，你看到耶稣不仅没有索要这笔债，反而用他自己的血替我们还清了。当这种巨大的不对等的恩典冲击你的时候，它就会打破我们内心坚不可摧的受害者心态。
解释得太透彻了， 仰望十字架让我们从一个被欠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免除巨额债务的人。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极其蒙恩的罪人时，圣灵就会在那个裂缝中赐给你不可思议的力量，去释放那个只欠你十两银子的人。
是唯一的出路。
是的，不饶恕让人紧盯过去，而饶恕让你走向自由。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深层的机制和属灵的真理，但我们都知道大脑里的知道和行动上的做到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确实如此。
如果你现在正在这耳机，坐在路上或者坐在车里，听到这里心里还在挣扎，甚至觉得我还是做不到，没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要靠你自己的毅力去强颜欢笑，我们要一起靠着圣灵做一个极其伟大的决定。
是的，
因为资料中给了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承诺，当人们饶恕的那一刻，他们就会得着医治、释放和自由。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堂课的实战演练时间。
好的，现在我将引导你进入这段释放与破除的祷告。如果你正在开车，请保持注意力，但可以在心里默默认同。如果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我邀请你停下手头的一切事情。
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
请你先做一个深呼吸，呼出你心中所有的不饶恕，所有的苦毒。甚至如果你对神有深深的失望，也许你曾哭求神阻止那场伤害，但他似乎没有介入，你不明白他为什么允许那些发生。今天就像约伯一样，即使不明白，也不把余望归给神，把这些失望全部呼出来。
阿们。
接下来请你用心，以庄重和坚定的意志，跟着我逐字逐句地宣告这篇充满力量的释放祷告。
亲爱的主，我已从你赐我的饶恕之恩中获益，我选择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帮助我释放史诗填入名字，帮助我将这个人释放，将他们交托给你。我祝福那些伤害我的人，帮助他们行在公义、平安和喜乐中。
阿们。主耶稣，今天我也为我对自己所抱有的一切负面和有害的情绪祈求宽恕。我不想以消极的方式或任何方式虐待自己，就像你饶恕了我一样，我也饶恕我自己所做过的事。
是的，主
耶稣，今天因着我落空的期望而对你产生的任何冒犯，我都放下了。我拒绝指责你的过错，我选择敬拜并相信你永不失败的爱。圣灵，请帮助我，
就像约伯一样，放下对神的质问。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弃绝并打破每一个被拒绝的咒诅，被认定为拒绝的咒诅，来自言语咒诅的拒绝，在母腹中的拒绝，我曾说过的所有内在誓言，我对自己说过的苦毒根源的论断，让他们现在就被打破。
让他们现在就被打破。
我宣告弃绝并打破我父母及其祖先在言语和关系上拒绝的所有咒诅。我宣告弃绝并打破所有因错误地认为被神拒绝而产生的咒诅和邪灵，有精神、身体、言语和性虐待导致的拒绝。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弃绝并打破所有由被拒绝导致的怨恨、苦毒、愤怒、嫉妒、眼红、不饶恕、悲伤、羞耻、虚假、负罪感的咒诅。我宣告弃绝所有导致拒绝的灵的遗弃，奉耶稣的名。
阿们。每一个与拒绝、苦毒、遗弃有关的邪灵，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离开，从苦毒的灵中得自由，从拒绝的灵中得自由，从孤立的灵中得自由，从自我憎恨的灵中得自由。
得自由。
奉耶稣基督的名，从对伤害你的人的深深怨恨中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们的心。主啊，释放爱。现在就释放平安，主啊，现在就释放恩典，
释放你的恩典，
主啊，释放你的天使来服侍这个受了伤、被拒绝、被遗弃、被孤立的人。奉耶稣大能的名，让你的怜悯和恩从现在就为他们说话。
阿们。如果你刚刚跟着我们在心里或者大声地做了这个祷告，我想非常郑重地告诉你，你今天做了一个极其伟大且震动灵界的决定。
绝对是的。
也许你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下来，也许你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卸下重担的轻省。要深刻地明白，原谅确实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残破的过去，但它绝对能也必将拓宽你的未来。
没错，
那个把你交付掌刑的牢笼今天被打破了， 那个名叫 Scandalum 的陷阱已经被强制撬开，你不再是囚犯了。
阿们，在今天这堂课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极其具有张力甚至有些疯狂的想法去思考。
嗯，是什么？
我们常说神不制造苦难，但他能救赎我们的创伤。那些曾经为了摧毁你而量身定制的伤害，那些撒旦本想用来把你困死在苦毒里的陷阱，一旦你今天选择了释放或饶恕，它就会被立刻反转，成为你身上最强大的属灵武器。
哇，被反转成了武器。
对，如果上帝不仅能救把你脱离过去的创伤，而且还能把你生命中最深的伤疤变成指引别人走出黑暗的灯塔呢？不要只停留在自己得自由的舒适中，想一想，你现在作为一个彻底摸透了陷阱机制，从苦毒中硬生生杀出来的人，你现在作为一个被赦免且获得自由的人，明天你的生命将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画面。伤疤不再是痛苦的记号，它被反转成了恩典的徽章。
是的，正是如此。哎，感谢你今天花时间与我们一起参与这堂深刻的属灵课程，勇敢地直面了内心最艰难的部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期待下一次在深浅探索中，我们继续一起发掘更多能够彻底翻转生命的真理。直到那时，愿你做了一个得自由的人，行在公义、平安和喜乐中。